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很重要啊。所以第五结论，佛法生三宝的光气，这个举个比喻来说明，佛如医院的院长，法是治病的药物，生如看病的医生。有个组织啊，生团，它是个团队啊、哦，就像医院一样，那不是这个小诊所，它是个大医院。你看里面有这个院长，有医生，有药房啊、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这样强大的这个三宝做个后盾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呀这个生死重病了。所以下面说，凡夫要治生死重病，必要依靠于三宝，才得以愈病。认识三宝功德之后，应该发起虔诚心而做皈依。皈依三宝后，就已获得最基本的三宝弟子身份，这是远离三恶道苦、迈向解脱之道的开端。那这里给我们说明，我们这个皈依了三宝之后啊，它能起什么的作用？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这个皈依？啊，皈依之后呢，这个已经获得三宝弟子身份，那就是我们成为这个佛教里边的一份子。下面告诉我们，如果只是皈依之后，如果不修不学，也仅是种个善根而已。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处在这种状态啊，大家只是在佛前面啊做个皈依的仪式，从来也没有这个去修三皈依观，也没有去修学佛法。那这样的话呢，只是种个善根。真正的我们远离三恶道苦，迈向解脱之道的开端呐、啊，那必须要学的，不学习肯定不行啊！不但学习，还得要修行。下面说，如果要修要学，那跟谁去修学呢？那当然要跟三宝这个去修学啊。那我们要这个以三宝去修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要观修三宝的这个功德。三宝这个佛不在了呀，你能看到佛吗？看不到佛。那三宝之外的法宝，我们自己看的话容易出问题的。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经说法的时候，针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呢，又形成十个宗派。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系统，我们自己如果去看的话呢，一个我们这个智慧不够啊，这么庞大这么大的内容，你从哪里下手？或者说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你对这个佛法的理解或者看不懂或者理解错了，所以这个佛已经涅槃，法虽然在这里，你没办法真正落门。所以要修要学，跟谁学呀？要跟僧宝学。
皈依三宝虽然是皈依十方三宝，但是真正的依止学习还是以僧宝为根本。所以皈依三宝的时候啊，给我们举行皈依的僧宝就是我们的依止师父了。那这段话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前面也说得很清楚，佛虽然是最高最上，法虽然是最尊最圣，但是呢，僧宝是最重最要，最重要的，我们是要亲近这个僧宝的，好，来引导我们怎样去修学的。下面告诉我们。皈一切僧宝，并不等于亲近所有出家人。那这句话，首先给我们 圈定了一个概念，这个大家要搞清楚。我们皈依三宝，不单单是皈依一尊释迦牟尼佛，而是皈依所有的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东方药师佛、西方弥陀佛等等，啊，皈法皈依所有十方诸佛所传承的法，皈僧皈依所有十方佛弟子们。说皈依僧呐，不是皈依某一个出家人。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皈一切僧宝，并不等于要亲近所有出家人。好像我们这个醒教啊，跟这个密宗里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密宗里边呢，你皈依了某一个金刚上师，那你必须要经过这个上师的同意，你才可以跟其他上师学法。你如果没有其他上师的，没有这个上师的允许，那你如果再去皈依其他上师学其他法，那这个好像是背叛了你这个皈依的上师了。告诉我们啊，这个皈依是一切僧宝，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学法的时候呢，那并不等于亲近所有的出家人，我们跟他学呀。所以啊，我们这个玄哲皈依师，我们的目的是跟他学习佛法的。好，下面告诉我们，信士当中的僧人往往良莠不齐，对初学者而言，皈依时选择上知识作为皈依师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现在佛法在我们温州啊，三国时代就开始有了，到现在是1800多年，但是我们对皈依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什么呢？认为到了寺庙里一皈依，这个三宝保护他了，到我们这个听佛寺来这里不皈依，来这里干嘛呢？认干爹。在他这个皈依的这个概念当中呢，就好像这个农村里边认一个这个亲爷干爹一样的。他把这个皈依什么意思呢，都完全搞不清楚。说我们皈依啊，归途依靠于三宝，把我们的身心完全归途依靠于三宝。我们依止于三宝，是要我们生命超越生死，断绝轮回。我们皈依这位这个住持三宝当中的僧宝，我们是跟他学习佛法。所以说选择皈依非常，选择皈依师，合格的皈依师非常重要。因为依止师父学习佛法是能否落道的根本。我们这个皈依师，温州的土话呀，这个叫做拜师父，虽然不是很正确，但是这个表达的意思啊，还是有点相应的。我们去寺庙里边皈依这位师父，目的是要跟他学习佛法知识啊，所以去拜师父这也对。但是这个范围呢太窄了一点啊。我们仅仅这个拜师父只是啊学点知识，那我们说皈依的话呢，是归途依靠于三宝，身心多是附托于三宝，那这个意思呢，那就不是单单拜师父这个意思的，可以这个含摄了啊。
所以这里说怎样选择上知识呢？这个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 二十五卷当中说，具十八德啊，就是善知德相。这个愚且失地论什么意思呀？愚且是相应，跟定慧相应，这样的一个知识所称为愚且失。地呢是次第，我们修行是一这个一步步的修上去，这个是次第。这个论呢，就这部里面所要讲明的。所以愚且失地论翻过来，简单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想要修禅定的啊，这个必须要次第的修上去。那这部书，这部论书啊，专门是告诉修禅定的这个禅师们如何次第的往上面修的方法内容，所称为愚且失地论。那我这样是简单讲的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在这部论书里面告诉我们，你如果真的想修行呢，那必须先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善知识。那这个善知识呢，应该要具有下面的这八种功德啊。第一，安住境界。什么叫安住境界呀？是修界清净，无有毁坏者。我们能够啊，这个持守戒律清净啊，这我们选择善知识的第一个叫安住境界，就身心这个出家人的身体也好，心理也好，身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戒律里面啊，没有啊这个破戒，那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之体啊，这个有一年啊，有个这个出家人呢，这个是个女众，我们根据戒律的规定呢，女众安居必须要依止一个这个律师，也依止一个男众，三个月当中随时可以请教的。然后他在那个地区啊，这个找了很多人，这个他都没办法，都不知道。就是你这个一直的这个仪轨啊，他都不懂。然后他找到我之后，他说明来意啊，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做你做一直师。他心里很高兴啊，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啊，到各个地方都找的，大家都不懂啊。那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连戒律都没有取，你怎么可能会这个安住境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修行第一个这个我们所谓一直的善知识，第一个功德相必须要安住境界。因为修行我们要修禅定之前呢，必须要戒律清净，戒律清净了，一戒才能产生禅定，禅定才开发五路智慧啊。那如果这个善知识他自己都不持戒的，或者自己对戒律不懂的，怎么可能知道你去持戒？这是第一点，安住境界。第二，具足多闻，就是我们所依止的这个善知识啊，对于如来教法通达善巧，具足正见者。这个多闻呐、啊，那也就是对这个佛法呢，这个学的很多啊，他能够通达善巧。那不单单是通达善巧，不单单对佛法都懂，而且呢，具足正知正见。那这里话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愚见失地论为什么这样讲呢？通达佛法的人有，不一定具足正知正见。比如说我们社会上有些人专门研究佛学的，他把这个佛教当作学问来研究的，他不一定有信仰啊。所以他们这个对这句话的意思也懂，但是他解释的时候呢，他不是这样解释，他不一定是具足我们这个正知正见。所以这个具足多闻的内容，不单单是通达佛法的教理， 而且他所解释的他的资金呢是政治正经正确正确的不倒的不颠倒的啊，我是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啊这个打坐呢那必须是把眼睛啊这个睁开来要这个光这个光明，他这个对不对的？没错，他对的。然后他怎么说呀？如果打坐的时候这个眼睛如果垂下去往下面看，他说你这个是休息不是打坐啊，这个眼睛应该观光明，你这个才有用。但是佛教里面说这样的光明啊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呢是自然光明，比如说你如果这个像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眼睛啊你不能垂下去，垂下去的时候呢本来就像睡觉了，睡觉是什么意思呀？睡觉你是昏昏昏沉的黑乎乎的什么不知道了啊，所以引起睡眠，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想这个光明，太阳的光明月亮的光明，光光明的话呢我们容易就醒悟过来，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那这个佛教里面真正所讲的光明是什么光明呢？指的是法的光明，我们这个内心的愚痴黑暗，所以你会昏沉啊。那你的内心一直把这个佛法的智慧啊、这个正念提起来，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欢喜，那这个昏沉就去掉了，那这个是法的光明。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他在解释的时候呢，对这个法的理解那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以我们打坐坐在那个地方眼睛眯下来呀不进了光明，他说这个就会这个在哪休息，没错，你如果打坐的时候眼睛眯在那个地方心里空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眯在那个地方的确是在休息不是打坐啊。但是我们光明想呢，这个是对治啊我们在昏沉用的啊，那不是说你心里面没有昏沉把眼睛眯在那个地方也算休息不算打坐，那这样讲话就错了。所以这个对佛法的理解就差了一点点，你看内容完全不一样啊。那如果从法的光明来说，我们这个打坐纵然把你把这个光想这个光明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同样还是在无明的黑暗当中，我们需要法佛法的空性智慧，这个就是光明啊。用这些空性的这个智慧光明呢，要破除我们内心愚痴的执着。所以这里说呀，要具足正境啊，要具足正视正境。第三，能有所证。即指对定慧功德有所修正者，那这个要求更严格了啊！不单单对佛法懂，而且呢知境没有错，不单单是心地上的这个有这样的功夫，而且呢在实际上定慧功德呀都是有修有证，那这个呢是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能有所证呢？我们中国经常有一句话啊，欲知上山路啊，须问下山人。如果这位这个我们所依止的这位师父，他自己本身有禅定有空性的智慧，那这个指导我们，那这个修行啊就不容易错，或者很快就上路啊。所以最好能够选择呀能有所证的这位这个善知识。那单单有这个自己持守戒律又能够通达佛法，而且呢正知正境，而且呢你看定慧有所证， 这三种功德够不够呢？这三种功德呀，只不过是自利的功德，对他本人来说是可以的。所以第四条，性多哀悯。什么叫性多哀悯呢？即是对众生常起哀悯悲悯之心者。你看他如果这个慈悲心不够啊，他一看到你讨厌，就不愿意跟你讲话，不理你。他虽然持戒精进，虽然禅定真的很高，那你得不到利益呀。所以这位善知识呢，还有慈悲的心，愿意帮助我们啊。而且呢，经常会这个哀悯悲悯我们。没有这个哀悯悲悯的心，你跟他学得不到利益。我们这个是现在讲了这个八种功德里面，现在四种功德，这四种功德大家多去对照一下，我们这个末法时期能找到几个人？还有呢，接下来是第五，心无隐怨。那虽然对方啊，这位善知识能够慈悲我们，但是他不愿意给我们讲，心里边慈悲有没用啊？我们智者大师他打了一个比喻，这个譬如这个羊啊，如果这猎人围捕他的时候，这个羊呢，每一个羊啊只管自己就跑掉了，不会顾虑到同伴。这个是表这个比喻这个身份证啊。如果是鹿，如果被猎人围猎围起来了，这个鹿如果稍微跑出来之后呢，他就回头心里想着同伴，愿意跟同伴一起跑。虽然愿意这个同伴一起跑啊，但是他也会呀顾虑到实际情况啊。如果看到是同伴被猎人打死掉了之后，他心里边升起非常这个重的一种悲哀悲悯，嘴巴里面发出呜咽幽咽的这个声音啊，但是心里边强忍的痛苦啊悲悯的心呢也要跑掉的。那我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也这个我们亲近善知识也是一样，他虽然心里边很哀悯悲悯我们，但是他如果是不愿意跟我们这个讲经说法啊，不愿意救助我们，不愿意奋不顾身的来救济我们，那我们也得不到利益啊。就好像这个鹿虽然啊同情灵明这个群伴啊跟猎人打死，但他自己还是跑掉了。那这个比喻呢，我们虽然这个出家人具备情愿的这个四个条件，自己也清净了，这个也能够哀悯我们了，但是他不愿意给我讲经说法，那你这个我们就得不到利益啊。所以第五点呢，也就是心无隐怨的对大众说法教化不吃老卷子。第六，善能康人。这个善能康人呢，这个也有两点啊，一个是修道之外的，人骂不吞，别人无缘故骂他或者无缘故诽谤他，他能够啊不发脾气啊。虽遭清明回炉，堪能忍受。这个别人啊这个诽谤了啊，这个侮辱他了，这个他也能够忍受得了。 这个是修道之外的啊。一个修道之内的呢，下面说，就与修道时康人一切内外劳苦者，那这个指的呢是这个修道之内的。那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有时候听经论，有时候听经人，有时候饥寒，有时候生病啊，反正在修道当中，一切劳苦多能够这个忍得了。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善知识的，那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啊，才能引导我们后学呀，也能够在一切的这个艰苦的条件当中，不辞劳苦能够啊修学佛道。第七，无有不为。什么是无有不为呢？对于一切处能说正法，不为诸位，不为诸位部之所编布者。那我们心里边啊，这个心里边呢，这个无所畏惧啊。你说当个这个弘法者，如果担心啊人家会过来干什么的，不敢讲的。所以为了弘扬佛法，在任何人家来颠覆他，他就不害怕，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佛法弘出来，这就无有不为。那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出家人，这个作为我们的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利益了。如果这个善知识啊，心里害怕的，动不动又怕人家这样，怕人家那样，那我们还是没办法得到利益。好，第八，语句圆满。这个即知众生乐欲听闻，善巧表达者，这个语句圆满啊，就是他的这个声音语速啊，都是非常清晰，大家一听都很喜欢听，能够听得懂。来表达的时候，这个义理啊非常清晰等等，这个叫语句圆满。那这个也是利益他人的啊。那我们如果碰到一个这个出家人，这个口齿牙齿掉的，讲话漏口风的，讲什么你听不懂的，那你就没办法利益。所以这个语句圆满也很重要啊！你看这个一解释啊，这个意思表达的很完整、很清晰，善巧表达啊。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八种功德。但是我们在末法时期当中，你能够找到这个具有这八种功德的善知识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全部具备这个八种功德，那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善知识啊，其中这个具足正见很重要。这个具足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我们跟他学习的时候，最起码就不会偏离掉的。我们有的法师，他虽然很通达佛法，我们在视频上看到他怎么说呀，他是个大蒜人，对身体很有好处哦。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如果现在这个出生，现在出世啊，他绝对这个戒律上不会禁止我们这个吃大蒜。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可能不懂，他不知道这个大蒜有这么好处，所以才会禁止我们不要吃大蒜。你看他这观点，你看错在哪个地方？你看对不对？那如果释迦牟尼佛连吃大蒜有什么好处都不知道，那还怎么是一切智慧人呐、啊？是一切智者呀、啊？所以呢，他这一讲呢， 在他的心目当中，释迦牟尼佛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哦，你吃大蒜有什么好处都不知道。所以这也说明了，就知境啊，就不仅正确了。释迦牟尼佛之所以禁止我们这个五辛，这个葱啊、大蒜啊、韭菜啊等等不吃，并不是说这个有没有具有这个药效的功能，而是指这些东西吃了之后影响我们的心性，所以叫我们不要吃的。啊，所以呢，这个具足政治正确很重要。还有呢，觉得呢，这个玛丽圣母啊，玛丽圣母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这样这个一讲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佛教徒，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想了，那既然玛丽圣母是这个就是观音菩萨，那我们这个玛丽圣母要不要拜呢？我们天天念观音菩萨，也很多的功德会感应。那我们拿着念珠天天玛丽圣母，玛丽圣母呢，是不是也会有感应的？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矛盾呢，就出来了。哦，然后这个基督教的人一听，天主教的人一听啊，觉得呢，好像我们向他拍马屁了。哦，哎，你们的说我们的这个。他的玛丽圣母就是我们的观音菩萨，人家不认真，觉得我们这个佛教都现在拍马屁。所以说这个知境正啊很重要啊，这个具足正境。第二呢，三业清净。这个出家人自己如果喝酒吃肉搓麻将打扑克，那不修行，那怎么引导我们修行呢？所以要三业清净。这个具足正境、三业清净呢，它引导我们众生就可以断恶修善，去向解脱的根本。所以在大小乘经论当中，释迦牟尼佛经常啊赞叹善知识的重要性。那这里说的我们在末法世纪当中，如果找不到很好的善知识，这个八种完全具备的，这里说具足正境、三业清净很重要啊。至于他个人的这个禅定功夫好不好，那这个呢，对我们指导有作用，那也就可以了啊。所以这里说赞叹善重要性，我们刚才讲的了这个已经下面有了啊。据《杂阿含经》记载，阿难说呀，善知识者能令修行者远离恶友，成半功德，所以善知识修行成就一半的保障。然后佛告诉阿难说，不能说是一半的保障，因为有善知识的原因能升起一切善法乃至涅槃，所以善知识是修行成就的全部保障。所以下面说，由此可知佛陀教解对于医治善知识的重要性。那既然善知识这么重要，当我们选择教授善知识，决定医治之后，必须对之升起清净无染的信心，唯有这样才能在师父指导下成就一切。那这句话很重要，这个那我们如果这个既然选择好了之后，那你跟着他后面，你老是找他的毛病的话呢，那我们自己法学不上，不当学不上，把师父那个好的东西学不会，坏的习气都学过来了。因为你在师父旁边专门看着师父不好的地方啊，哦，好的看不进了，都看坏的了，所以你自己也变成坏人了。所以这句话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善知识决定一之后呢，必须对着升起清净无染的信心。那如果还没有这个一之情，那你好好的选择，好好的观察，那没关系。一旦选择之后，那就不能再去选择，再去观察呀，这个 这个师父的哪个地方哪个不好的啊、哦？这个呢，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